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路加福音。
主耶稣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说，有一个富家人，身穿紫红袍及细麻衣，天天奢华的宴乐。另有一个乞丐名叫拉扎路，满身疮痍，躺卧在他的大门前。他指望着富家人桌上掉下的碎屑充饥，但只有狗来舔他的疮痍。那乞丐死了，天使把他送到哑巴郎的怀抱。那个富家人也死了，被人埋葬了。他在阴间，在痛苦中举目一望，远远看见哑巴郎及他怀抱中的拉扎路，便喊叫说，父亲哑巴郎，可怜我吧，请打发拉扎路用他的指头尖沾点水来凉润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中极其惨苦。哑巴郎说，孩子，你应记得，你活着的时候已享尽了你的福，而拉扎路也同样受尽了苦，现在他在这里受安慰，而你因受苦了。除此之外，在我们与你们之间隔着一个巨大的深渊，致使人即便愿意从这边到你们那边去也不能，从那边到我们这边来也不能。那人说，父亲，那么就请你打发拉扎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有五个兄弟，叫他警告他们，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哑巴郎说，他们自有媒瑟及先知，听从他们好了。他说，不，父亲哑巴郎，倘若有人从死者中到了他们那里，他们必会悔改。哑巴郎给他说，如果他们不听从媒瑟及先知，终使有人从死者中复活了，他们也必不信服。上主的圣言。
愿我们赞美你。
就算有人从死亡中复活了，他们也不信服。我们都知道，我们基督徒相信耶稣复活了，那些不相信的人就算了，我们这些自称相信的人又是否真正信服耶稣曾经说过的话？这是很简单的对照，可以明白这一个简单的拉扎路跟富翁的比喻啊。我们今天也非常巧的，我们纪念我们的前本堂神父胡神父的过世忌日嘛啊，我们都还记得他，我相信都记得他的啊。已亡的人在天主的怀抱中，我相信都在为我们着急吧。这些在天主怀抱中的人，或者不信的，像今天的故事里有一个富翁不信的，在远离天主的情况中，但他们都可以看清一切了。只有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人，还在这个岔路口，岔路口要转向哪一个弯，要转向生命还是转向死亡。我们今天所听见的这个读经一啊，这个耶利米亚先知书所谈的两种情况，以及达创勇两种情况，我们在前几个主日其实刚读过的，各位还有印象啊？这样子，我们活着决定我们将来的生命啊，我们有足够的提醒。特别是我们今天活在耶稣事件之后的人，我们也一再的听见各种不同的呼吁。我读这一个比喻啊， 在耶稣的世界没有完成之前啊，那个旧约的传统的思想里面啊，那么就是一个天上的亚巴郎跟一个去世以后在地狱中的富翁的对话啊。那他们有的呢，就是祖先所留给他们的教导啊。的确，亚巴郎因着信德被接纳进入天国，这个富翁呢，因着不愿意遵守梅瑟的规矩。其实我们看这个外表啊，他就是奢华宴乐，然后不关心他人。我们可能觉得好像也不严重嘛，是不是？他的奢华的生活可能他自己辛苦赚来的，有什么错？可能真正的错就是已经目中无人了，目中无人。我们大概要去练习的去想，去相信我们真的是一起有同根同源来自于天主，有一个父，那我们真的都是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目中无人，其实就是目无天主了。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生命？而且我们只有在生活的时候可以面对生命。我们今天相对而言啊，比过去的人长寿很多，真的很多啊。但我们也知道嘛，再怎么长寿，我们终会过去。而且我们的生命的时间啊，就算是一百，是说120年吧啊，跟整个历史比，也是真的是不算什么，就是非常短暂的。那这个短暂跟这一个时间的对比，那再扩展到在天主内的永恒，那就更不成比例了。我们其实是在用一个非常短的，用今天的俗话吧，投资吧啊，用最小的投资要得到最大的获利，永远的，那实在是应该努力的。困难是这个投资是信德的投资，因为我们看不见，我们的眼睛也看不见那些已经成功的人，我们还是靠着信德。像我们今天是亚巴郎啊，或者我们所纪念的护神父啊，我们还是靠着信德，我们相信他们在天主内。的确，信德永远包含这一个不确定性，所以才要信嘛。我们求天主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在生活上能够对身边的人啊多一点关怀。我最近跟我们弟兄们分享啊谈话，就是我们弟兄们，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人呢都很认真的在做服务啊，关怀身边的人。可是呢，我们要分一个优先次序的话啊，就是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有能力服务人的人啊？因为我们进了修会嘛。那我们进了修会呢，首先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圣召的渴望，那这个圣召的要求是按着这个召教生活，先成为一个这样的，按照这样圣召生活的人，然后才谈服务。以什么方式具体的在不同的情境当中展现我们的圣召？我们的困难是因为现在这个教会的历史的发展啊，像我总是想到我们的修会的情况。我入会的时候呢，1984年，对不对？我们大概有70-80多吧，将近90人啊。我们现在呢30个左右，还有非常多是年纪大的跟生病的。那过去的工作是人多，当然就有非常多的岗位可以服务啊。当这些岗位的工作者慢慢的都回到亚巴郎的怀抱，应该天主的怀抱了啊，对不对？那这个位置留下来啊，怎么办啊？台湾教会的很大的一个特质就是这样子。我们当初是神父的数目远多于教友啊，比例了，慢慢才发展到现在的东西。如果我们一直顾着这个工作的话啊，那我们就不可能再按着我们的圣召生活，不可能啊。譬如说，你们看我这边跟你们住在一起，这堂区住在堂区里面，对不对啊？ 这不合社会要规矩的。我们会士就是团体生活，不可以独居的。过去传教士振振有词，其实是错的，但我们知道他们有好意好心意啊，好像为了牧灵的好处。我们今天还继续这么做的话，那么结局一定是圣召的结束。所以我们可以在我们活着的时间以这一个圣职的身份服务，但是我们大概已经不再是方济的兄弟们，不再是了。所以我跟弟兄们分享说，我们要注意的，我们是由人由圣召来决定我们的工作来选择，不是由工作来决定我们的圣召。我们也站在岔路上面，每个人都一样，故事是我们站在一个分叉点上面，我们该怎么样选择。那对于每一个弟兄姐妹呢，就是一样的，我们就是明白这个教会是一个大的团体。我回到这个故事的话，我们看见真正这个富翁，这是我的理解就是，这个富翁他真正最大的问题是他眼中没有那一个就在他身边的人啊。当然是有一个财富的差距，身份的差距，但是不论有差距有多大，他就是我们的兄弟。你放到一个社会新闻里面，你看最近正在审判这一个凯凯的这个案件啊，很让人心痛，真的让人心痛。但是你把这两个保姆姐妹，你就判她的死刑又怎样呢？就是我们是，就是我觉得这是连续的毁灭而已。我们不会去教导人去，我们没有真正医治那一个伤痛，没有真正让人去学会彼此的关怀。这是我们应该一直要想的。我们在教会的。教会在社会里面应该由教会来影响社会，而不是用社会去影响我们教会的核心的思想，这是关键。我们求天主帮助我们，我们都站在岔路上面，我们在每一次往前走一步，我们都要问自己的，我们是走向天国，走向天主的怀抱，还是跟天主越来越远？试寻期是回头的时期，如果发现我们走远了，我们该回头。